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谢谢主，赐下他的话语，然后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主的话语，让我们先有个祷告。好吧，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了我们，主啊，我们真是今天就要一起来思想。主啊，我们怎么样从你那里领受爱，然后就来再爱你们，再来爱主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身边周遭的人。主，愿你的爱的话语在这里就可以被讲说。主啊，我们也是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就可以流动。主啊，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主啊，愿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大诫命，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哈，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的啊一段经文啊，就是大诫命啊。我们这里都是读书人哈，大部分可以这么说啊。读书人都或者是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华罗庚的数学家，大家或许听说过，他说过一句话，说到就是说要怎么样来读书啊？他说呢，如果要读书的话呢，我们首先得把书由薄读到厚，然后呢再由厚读到薄，是不是？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按他这个数学的术语来说，就好像一个积分的过程啊，一页一页的读啊，消化吸收啊，这样越读就会越厚，那这样一本书一页一页的就读完了啊，这是叫由薄读到厚。那读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把书从厚读到薄啊，这有点像动物，好像牛对不对？吃草啊，吃草以后，然后要反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用华罗庚先生他的术语来讲，就是个微分的过程。厚厚的一本书被你读完之后又在消化吸收这就叫由厚读到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归纳出一本书它的精华出来，这有点像微分过程从某个意义的层面上来讲，我们读圣经也是应该这么读的今天选读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整本旧约的圣经由厚读到薄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用个大白话来说，整本旧约圣经实际上归结就是讲到一个大使命大诫命另外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上次我们曾经分享到那有一段经文讲到教会的大使命如果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整本新约圣经应该可以归结为一个大使命。所以大诫命大使命就可以说基本上就概括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那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思想到过大使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大诫命。正如旧约是新约的基础，大诫命是大使命的基础。大诫命讲到爱，那大使命呢讲到做门徒没有大诫命就没有大使命，没有爱也就没有门徒，有爱就有门徒。这我们就稍微就是也讲一点大使命和大诫命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对不对？这就是大诫命。那这就是大诫命所以大诫命其实很简单，是归结起来就是一个爱字，第一是爱，就是爱神，是吧？第二还是爱神，还是爱，就是要爱人。所以爱是这整一本圣经的精华。用华罗庚的术语如果爱是 爱就是整本圣经的微分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元。如果我们一卷书一卷卷的读，一章一章的读，一节一节的读，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里边每一节每一章、哦、每一本都能够读出个爱字来，或许我们就可以说算是把这本圣经读通了。所以大诫命实际上就是一条爱的诫命。诫命什么是诫命？大家如果是说，如果是看英文的话，其实很清楚哈、啊、commandment 啊，简单的讲，诫命就是命令，可以，诫命就是命令啊。而且这个诫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命令啊，命令是一定要行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的就要来思想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诫命，也是把这个神的命令怎么把它行出来。谢谢。这条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啊啊，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来思想这样的大诫命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诫命哈、啊，实际上是有顺序的啊？在这个诫命里边有个顺序，就是什么？先神后人，是。那先神后人是什么意思呢？先神后人在告诉我们说，一面我们要先爱神，再爱人，但其实另外有一面更加告诉到我们。我们要先被神所爱，然后才能够说做得到去爱神爱人啊。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思想到怎么样要能够把主给我们这条命令这样的诫命行出来的时候，第一件我们要看到的事情啊，爱是有顺序的，是先神后人的。因为如果其实呢，照着我们的天性来讲哈，我们是很容易会把这样的一个顺序会调转过来的，对不对？你或许应该很同意，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很自然的去爱身边的人，是不是？其实我们很难去爱那一位肉眼看不见的神，但是如果我们只凭着那份天生的与生俱来的那份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发觉我们是爱不下去，就是连我们最该爱的人我们也爱不下去。有一句话就可以证明这个事情，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啊？作为孩子瞻仰父母啊，奉养父母，来侍奉父母啊，这本来是最应当最该做的事情，也应该说要坚持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父母真到那个地步啊，长久的病卧在床啊，再好的这个儿女也会感觉没有耐心。这就是人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说我们人没有爱啊，而是在这里我们思想到，我们人纵然有爱，但是我们里边天生的那份爱和神的爱是何等的不同。在希腊文里边哈，有四个字是讲到爱的啊，我稍微介绍一下，大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这里边有几种的爱啊是不相同。C.S. Lewis 有一本书叫 The Four Loves， 就是说四种爱，他那个C.S. Lewis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四种爱。他对这个爱做了很详细的分解，我稍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四种爱是什么呢？第一种是 Stroga 就是那种讲的是亲情，这是一种爱，就是家庭成员或者是彼此相识或者相知啊之人的相那种人之间，他们彼此喜悦那样的一个感情啊，这就是亲情，这是第一种爱。另外一种是叫 Eros， 叫 Eros， Eros 呢是激情，我们常常说 romantic， 罗曼蒂克是不是，或者是 passionate， 或者是emotion 呢，就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带着情绪的充满了情感的那种爱，又是一种爱，那是可以这么说，是激情，对不对？另外第三种就是简单讲就是友谊，这样讲的是一种兄弟之爱 buddy buddy、那也是一种爱啊。讲到圣经里边也有个例子，就是大卫与约拿丹，是不是他们是好朋友啊？这也是一种爱啊。用我们说的话就是它是一种友谊啊，在希腊文里边它是叫 filio 啊。那最后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来思想的啊，这种爱是 agape 的爱啊，这种爱就是上帝的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它不跟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变迁，这是 agape 啊，上帝的爱，或许很多人都听说过。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实际上不是我们没有爱，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份爱，当我们用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份爱坐在神的身上，坐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会爱得彻底啊，那些爱只能成为是 struggle 或者 eros 或者是 feels， 但是都不能称作是 agape， 这跟神的那种爱有很大的区别啊。再举一个例子，彼得是很明白这里边的一个区别啊。有一段关于彼得的故事啊，我们在当中呢有些新来的朋友不一定听说过，但是在主里边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或许都很熟悉啊。彼得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还记得吗？门徒四散，彼得就重操旧业。有一天晚上，他还有几个门徒，然后就去打鱼，是不是？打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抓着啊。那天早晨，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啊，你这样下网，然后他们就打了满满的一网的鱼，连网都几乎要破了，而且主耶稣还为这一批的门徒预备了早餐，是不是啊？然后烤了鱼，还烤了面包给他们，他们就一起吃了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呢，彼得和耶稣就有一段的对话。在那段对话里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主耶稣问了三次彼得说：“你爱我吗？”是不是？第一个爱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啊，有人说。你是爱这些鱼比爱我更多吗？或者说你爱这些门徒，爱你的这些这些人比我更多吗？你爱你的事业比我更多吗？对不对？第一次是问你爱我吗，然后有第二次也是说你爱我吗，三次问爱，中文里边是都是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也三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其实我们就是很细致的留意去考察这段对话里边出现了那么多次的爱的话，你会发觉主耶稣第一次是用那个 agape 的爱来问主耶稣来问彼得，第二次主耶稣也是用 agape 的爱来问彼得，但是有趣的是彼得第一次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用 agape 的爱来回答主耶稣啊，他用那种 buddy buddy 的爱，就是 filial， 就是那种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爱，兄弟之间的那种爱，那个爱来回答主耶稣啊。第一次、第二次，彼得都是这样回答啊，可以。然后第三次，主耶稣终于用一个就是用 filial， 就是兄弟之爱，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之爱的那个 filial。再来问彼得，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但是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从这里可以思想到一个事情，其实彼得他很清楚， 他知道他对着主耶稣自己那种爱能够到达什么程度。纵然主耶稣问他说，你能够好像用阿嘎比的那种爱来爱我吗？他只能说，我确实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就是那种 buddy buddy， 好像朋友一样，好像啊兄弟一样，这样的爱来爱你。但主耶稣也是体贴我们，体贴彼得到一个地步，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又改用了这个buddy buddy 啊之间的那种爱，那个 filial 那个爱来问他，你真的是爱我吗？啊，所以主耶稣很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就说你可以，你就照着这个爱你来开始来爱我啊。这就是那样的一段对话啊，然后给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帮助，来理解说我们啊，我们照着我们的人啊，像神啊，像弟兄姐妹啊，像人能够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而且我们也在思想到彼得哈，他在不是他在那一天跟主耶稣知道说跟主耶稣对话的那一天，他才突然的意识到，哦，原来自己对主没有那样的份爱。Actually， 彼得，你知道他能够得着那样的看见，他是经历了多大的失败之后，他才得到那样的看见，是不是？那我们想当初，会再想想当初彼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是怎么样的在主面前曾经夸口啊？或许我们都记得，他说主耶稣跟他们有一段对话，在那段对话当中，彼得是这样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这就是彼得，是不是？然而照着主的预言，我们也都知道彼得在鸡叫之前他三次居然不认主，就是那么爱他的主啊，他都不认了，是吧？所以只有经历那样的失败的彼得，他才深深的醒觉，他向着主的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如果神能够光照我们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同意，我们和彼得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凭着我们天生的与生俱来的那一份爱，我们不可能爱神爱到底，也不可能爱人爱到底。当然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啊，主耶稣两次说的爱，要我们爱神啊，我们要我们爱人啊，爱神要爱人啊，这两个爱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爱吗？原来是阿嘎比，就是上帝的那种爱。原来主耶稣啊，我们的神向我们所要的那个爱，原来是那样的一种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不随着环境的变迁的，是那样的一种爱。这样的爱我们哪里能有，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诫命，这样的一条命令，我们怎么能够行，我们怎么样能够守得住？所以我们看到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先到我们的主那里去支取，去领受，去经历这份爱，这份就是上帝的爱，阿嘎比的爱，是吧？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行出这个大诫命啊，行出主的这条命令，首先的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先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哦那份爱，然后再照这个顺序说爱神爱人。不但彼得是这样子，彼得他先经历了主的爱，他虽然跌倒，但是主仍然扶持他，主仍然信任他，然后在主的爱当中他被重整，他重新的被建立，然后从主里边他接受个托付，就是牧养中教会，是不是？在那段对话里边，主耶稣一再的交代他说，你要牧养羊，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总体来讲就是个牧养教会这样的个任务。他乃是在被主的爱调整，被主的爱建立之后才领受这样的个任务的。好， 在圣经里边另外也有个例子，讲到约翰，约翰另外有个名字叫雷子，不知道我们啊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他本来是个性情很暴烈的人，是吧？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就记载到啊，在耶稣啊就是要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啊，他就要上耶路撒冷去啊，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村庄，就希望就是说村庄里的人为他做些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啊，然后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他，这个时候被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你猜他们说什么话？当时约翰说了什么话？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就是当年的约翰啊。所以圣经里边称约翰是雷子，就是说他那个脾气就好像雷一样那样的暴烈啊，是这样的一个门徒。你想想啊，这样的一个人，他被主的爱所改变之后啊，是后来是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都知道他被称为爱的使徒啊，这样的一个使徒，他写下了最伟大的爱的篇章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啊、约翰三书，提到最多最多的、讲论最多最多的就是爱啊。所以我们前面在唱诗歌里边，弟兄姐妹也提到，也祷告过的，就是有一句话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就是约翰说的了啊。这是约翰他自己生命里边、经历里边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写照。所以说，我们要遵行大使命啊，就是这么样的顺序，要先神后人，先神后人，不单说到我们先爱神再爱人，更加说到我们要经历被神所爱，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去做爱神爱人的事情。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去，要饱尝他的慈爱，要更新我们在它里面的那个爱的体会、爱的体验。那直到我们心里面说：“真的，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全人的啊，向神来操练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来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就是来行出或者操练我们向神的那份爱。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话本来是出自旧约里边的《生命记》啊，六章四到六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两处的经文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字眼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一个是讲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另外讲的尽心、尽性、尽力啊。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是尽心、尽性、尽力，但是其实我们或应该都要看到啊，读出里面的这个精义啊，差一个字不要紧，这里边总体的意思就是在讲的说，我们要全人的爱神。所以大诫命里面所讲的这个爱神，其实就是全人的奉献，全人的爱神。刚才我们提到有一节经文，就是实际上是罗马书在十一章最后那里边所感慨的，保罗他经历了主的拯救，在经历了主的里边的那个丰盛之后，他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最后一节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实在是真是爵士的颂赞，爵士的感慨。接着在十二章一开头他就这样说：“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但是当我们恍然明白过来，我原来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我们一切都是要依靠他，而且我们从那里所得来的一切都要归回给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全人的奉献，全人的爱神，这是多么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在这里谈到我们要全人的来献上的时候，啊，我们要面对一个事情，面对一个事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各不相同的啊。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两粒同样的沙子，所以更加不用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同样的人。借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好些弟兄姐妹读过一本书，是 Rick Warren 他写的，叫《标杆人生》啊，那样的一本书。在那本书里边， Rick Warren 就是论到说人其实有不同的 shape 啊， S-H-A-P-E shape。我也不知道中文来怎么来说这个 shape， 用一个不恰当的词说，我们人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形状，这个 shape 是就是五个字母代表有五个内容。 S 讲的是 spiritual gift， 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们的天分不一样啊，我们天生就有从神而来的那份天分不一样，这是 spiritual gift。 另外是 H， 是我们的 heart， 每个人 有不同的激情，每个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这是我们的 heart。 然后有 A 是讲的说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ability， 不同的能力。然后呢讲到 P，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那是个性不一样。 E， 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 experience，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 shape。 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 shape，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里面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体啊。而且呢我们每个人灵魂体里面的灵魂体，从神那领受的灵魂体的那个比例，或者是说我们里边的里边的那个性情也都不一样。有一些人他是灵里边会强一些，敏感一些的。那这些通常我们会看到像一些诗人，像有些音乐家艺术家，他们往往在灵里边很敏感，他们灵里边会比较强一些。那有一些人是魂里边，魂是讲的人的思想意志情感那这些人魂里面强一些的人呢，他会可能会智能特别的强他特别的会思想是这些人像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这些是智能比较强，魂里面比较强的。那不用说我们说到体比较强的有些人像运动员，是不是这是体比较强的一些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shape 也有不同的灵魂体方面的强弱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要把自己献上如果一个人灵里边强一些，他如果是爱神的话，那他自然会在这个心性情感上面多献上一些。那在魂里边强一些的，那自然就是把智能多献上一些。那体力强一些的，那当然多做些事也是就是说在体力上多奉献一些。讲的像在音乐上，我们也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唱的一些歌是 Michael Smith 所写的那这个人我相信他是在灵里边强一些。另外我们也很熟悉的一个神学家叫 John Calvin 加尔文还有我们 也曾经来过我们波士顿的唐崇荣啊，这些都是神学家啊，悟道家，他们为着主的缘故献上了他们很多的智能，是不是啊？那上个星期我们冯燕弟兄提到一个叫 Tim Tebow 啊，这样的一个那个足球运动员啊，那这个人也是为主大发热心那个人，那他献上的就是体力，是不是啊？那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不管是 Michael Smith 或者是 John Cowan 或者是唐崇荣或者是 Tim Tebow 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能够成为这一等人的人我们是不多的，是不是？不多的人好像他们一样啊，能够有这样的在世界上的成就和影响啊。但是我想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些人的话，我想这些人在主面前他是尽了他们的所能，他们是照着他们所拥有的啊，为主所摆上的啊。所以我在提到他们这些名字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向他们所学习的是像他们一样尽我们所能啊，全心全人的为主摆上啊，能够有他们那样的一颗心，有他们那样的一种行动啊。这是就说我们在提到思想到怎么样来遵行主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怎么样来全人的来奉献，怎么全人的来摆上啊。就像圣经里边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啊，我们还记得吗？在玛利亚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啊，在一个西门的家里有一段的有一个的聚会，那有个叫玛利亚的人他就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他就把它打破了打破这个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玛利亚玛利亚坐在耶稣身上的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的，为着他所做的，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称赞玛利亚的。你来听主的这一段话，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而且主还称赞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所以我们在思想到怎么样来爱主爱我们的神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点，说是尽他所能的。所以感谢主，他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激情，也有不同的能力，也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经验，这是不同的啊。但是而且我们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比例，或者是不同分量的情感，或者是智能，或者是体力啊。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小音乐家，也有小小的这样的科学家神学家，或者是运动员但是主把我们这样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一起来侍奉神而且其实也是彼此的来服侍也来服侍我们身边的社区，我们周遭的人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论从神的领受是什么，也不论我们从神的领受多还是领受少我们都是尽我们所有的，也是尽我们所能的，也是在这里也是祈祷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放下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就是存心的谦卑。我们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看每个人都比自己强，这样的话我们心无旁骛，我们只单单的看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只专注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努力，就是为主全然的摆上为的就是一件的事情，就是要讨主喜悦，叫主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那第三点我们就要思想到，就是大诫命里边的讲的，我们一面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一面我们要爱人如己这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向着 向着人，向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向着我们周遭的人，来操练，那样的一份爱。其实这个这一节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最早是在利未记十九章那里，那里出现的，在旧约里面出现。那里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圣经在教导到我们爱别人的时候，要好像爱自己一样。这想起来其实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照着我们的天性来讲，我们往往是自爱的，我们是爱自己的，爱自己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无师自通，所以主耶稣一面说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讲的这件事情要这么做，也是说可以做的，因为爱自己是我们天性就会，但是有意思的是，神叫我们真的要行出来的时候，却叫我们其实要反过来行哈，因为虽然照着我们天性来讲，我们要这个会爱自己，然后去爱人，然后去爱神啊，这三件事情里边最容易的是爱自己，然后是爱别人，然后是爱神啊，然后但是神他在这个圣经的里边其实是在教导我们反过来做，先要爱神，然后再爱人，最后才爱自己。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操练爱神的这个功课的时候，其实最难的是把人的事情放在一边，来单单的爱神。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是不是？你看，照着我们的天性，实际上是很难，好像玛利亚一样的，单单的在主的面前，这件事情很难做。我们照着我们的天性，我们很容易的去做一些人的事情，所以，但是神要我们，要学习玛利亚，这是操练。我们要爱神的时候，要把人的事情不要把神当成人一样来服侍，这是马大这样做的难的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是常常看重人的事情确实就是说没有单单的注视神或者是在他的面前安静，这是很难的事情在讲到要我们要去爱身边的人的时候，难的也是一样我们难的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一边，单单的从神的意思那样子来服侍人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要爱人在我们的这个经节里面实际上讲的是爱邻舍爱邻舍就是身边的人难的是要舍己。所以我们在思想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讲说其实从那个更难的那里我们去招手去看的话，从舍己那边去看的话，我们爱人如己可能就好一些了，就容易做一些了但是那种舍己的爱，那种舍己的服侍却是我们必须的我们或许应该要可以同意如果不是一种舍己的服侍，不是一种舍己的爱，不可能让真正我们被服侍的人感动，不可能改变我们被服侍的人如果我们要若是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的那个服侍能够渴慕耶稣，改变能够更像耶稣的话，我们需要的是舍己的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呢，必须是从认识自己开始有一位叫梅顿的他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修道士，他就曾经很一针见血的这样指出，他说如果有人他要打算去服侍 或者是试着去服侍这个世界，他却缺乏深入的自我认识，没有自由缺乏操守和爱心，他的付出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这样的服侍，他只会传递一个自我的中心，或者是野心，或者是偏见。所以以他的话来切入，我们可以思想到，实际上我们唯有认识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才能改变到一个地步，然后我们服侍造就人才能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怎么知道来改变呢？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怎么来能够说借着我们对人的服侍来改变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归结到这里的话，我们认识自己相当的重要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我们认识自己有多少如果没有镜子的话，我们可能连自己长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就我自己有一次体验如果不是十多年前，然后因为我刚刚移民到加拿大，所以就是要做，就是在国内我们都不用电话留言也不用录音的，到了加拿大之后我就要买了个电话机，然后要自己给自己录个音，做个留言做个留言的录音那一次我发现我把它录下来然后再放，我才听出来原来我的国语是满口的广东腔的那是第一次我发觉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口音，这样的一种腔调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在大学里面多年也很多的讲普通话的朋友，人人都说你国语讲得很好很不错难得有广东人像你讲得这么好的这样说，我真是洋洋得意，真的是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有镜子我们看见自己怎么样，有录音机我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如果不结婚我也觉得我自己不错的，很和蔼很谦卑，对不对不结婚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不是配偶的指正我真的不知道我里面其实是满了傲慢满了冷漠所以弟兄姐妹朋友，固然镜子录音机或者是你配偶或者你的身边的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多一些，但是这些总的加起来让我们认识自己能够有多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一个大师或者我们听说过一个名字，他叫荣格他说这个话，我想不是说关起门来想一想就把他说了，他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查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数字的统计之后，做了分析之后才说的。他说我们认识自己很少他很坦率的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几乎是逗留在一个盲目的地步，可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他这个话其实也讲出了自我认识是多么的艰难，也讲到说人凭我们自己那个的力量来认识自己那个限制是多大。正像圣经里面有句话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头，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在说别人，但是这里边这句话的原则我自己的经历是放在我的身上是很贴切的大家可以回去想想这个话他接着这个话后面又说，唯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这是感谢神，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赶紧去认识神如果是你想认识你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话，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神可以 因着认识耶和华，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更多一些。但是即便是我们已经在主的里面啊，已经也是认识主有一段的日子，但是我们多少时候其实也是落在一种可怜的那个光景当中，其实我们还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这里边是需要花相当的功夫，有相当的功夫需要花下去来认识自己。德兰修女我们都很熟悉哈，这样的一个大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神的使女，她在这个世界里边爱了多少人，造就了多少人，借着她的服侍改变了多少人，这是我们都是公认的我相信她是一个对自我有很深刻认识的人，她针对人类有这样的一种缺乏自知之明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他讲了自己的体验，而且郑重的提议一件事情，说说我们怎么可以去认识自己。他说你静默吧多一些与神独处。所以他说如果是缺乏静默便没有祷告，如果缺乏祷告便没有爱心，缺乏爱心便没有委身，缺乏委身便不能够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这里归结一点，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多一些，让我们听一听德兰修女的建议，静默吧，多一些到神的面前去，在我们和神独处的那个内室里边，或许我们就有机会得见神的真光在真光的照耀下面，我们或许就能发现自己的真相，或许我们从心底里边就能够生出一种对老我的那个厌恶，生出那个真正的懊悔，在那个独处与静默当中，或许我们就真正能够生出一颗舍己的心这个经历我们主耶稣也经过。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经历到如何在父神面前静默，如何在那里和父神独处。我们都知道是在那样的一个静默和独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得着了一颗舍己和顺服的心。对，这是德兰修女给我们的一个建议，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静默，找时间来静默，到神的面前去与他来独处，这样或许神他就怜悯我们，他就帮助我们，他就把我们那个里面仅存的一点点的自义我们的自以为意就放下，那个时候我们或者会忽然的发觉原来自己在那份真爱上面是如此的贫穷，这样我们从心底里面就可以会发出一个呼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真爱，真正的爱因着父神的这个恩慈和怜悯，我们也相信一点，在圣经里边有美好的应许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那在天上的父他要把那个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那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细致去看的话，其实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更好最好甚至上好的就是圣灵当父神把他的圣灵赐下来给我们的时候，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能够也是带出一份爱的赏赐，靠着那份在圣灵当中的爱的赏赐，那或许我们就能够经历保罗所经历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也是因着爱的激励，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我相信我们也就能够经历约翰那里面所经历过的。约翰在另外一处经文说到，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内说到，他的诫命就不是难守的。所以到此就是我们可以就说把这个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遵行这个诫命，这个事我们就思想了一遍。第一，我们 我们要看到靠我们自己是行不出来的啊，唯有我们到主的面前去领受支取那份爱，然后我们也是照着我们的心，照着我们的力，全然的摆上来爱和来做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放下，这是我们思想到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边要称为大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颁布了这样的一条大诫命，他要的就是我们去遵行这条诫命啊，是必定要守，其实又是可以守，而且其实又是不难守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总归来讲我们要先到他的面前去经历他的爱，去支取他的爱，因为靠着我们自己行不来，这个诫命的成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成全，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来成全这个律法，成全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成全，我们要行是靠着主耶稣去行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到主的面前去来支取他那份爱。最后我们愿意用保罗的话，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话来劝勉我们。稍微解释一点，这里边讲到爱，原来基督的那个爱仍然是那个阿嘎比的那个爱，我们再来思想一点，那个里面讲的那个激励很有意思的，那个激励在英文里边不同的版本用了可能稍微一点不同的词，有用 compare， 有用 press， 有用 control， 有用 hold， 有用 drive 的，其实都是在讲的说我们是被，当我们被神的这个爱被挤压啊，被挤被压或者被抓住被驱动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啊。而且这里边啊，我们再看到这里边这个激励，其实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个地方啊，也讲到这用到激励这个词，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的用了这个词的，在有一个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个女人她犯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的手中花尽了一切养生的，没有人能够医好她啊，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去追随耶稣啊，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啊，他就摸了一下哦，这个耶稣的衣裳，他的血漏就立刻就止住了。耶稣那个时候就问他说，就问周围的人说，摸我的是谁？那时候彼得和其他同行的人就回答说，夫子，那个众人拥拥挤挤的靠着你啊，你还问我啊，摸你的是谁吗？这里边出现了一个词叫拥挤，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哦，这里用的那个词就是保罗在那里讲的说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用的是同一个词，你知道吗？当我们被这种爱拥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我们就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且我们是不费力的做一些事情哦。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广州十几年前，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挤公共汽车，对不对？大家在国内来的都经历过这个场面，那是怎么个挤法？人挤人，人挤人啊！你挤上车的时候，你要用力气吗？啊，根本就不用力气啊！那是一种拥挤啊！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上了公共汽车的啊。这就是保罗在那里讲的，原来基督的爱拥挤我们，原来基督的爱这样子激励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爱的话，我们还怕那个大见面行不出来吗？我们还担心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爱神，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爱人吗？所以最后又是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愿基督的爱拥挤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大诫命能够行出来。愿神自己亲自用他的爱来祝福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能，但是主啊，你的命令就这样的赐下，主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颗心，要把你的诫命能够守出来，我们也就有这样的一颗心要照着你的命令来行。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能，但是主啊，我们这里就是唯一有个祷告，就是主啊，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愿你的爱就是来拥挤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被你的爱所压，被你的爱所挤，被你的爱所抓住，被你的爱驱动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跟着你爱，跟着你的爱，我们就能够走上去，跟着你的爱，我们就能够行出来。主啊，我们就把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子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就这样子用你的爱来充满，就用你的爱这样子来带领。我们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